好，时间到，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按照进度呢，今天会是民数记的24章到33章，但是上次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完，所以我们可能会从22章开始看。我们先来看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因为我们这个班呢是读经班，所以我们不是讲经班，大家来了听听我们怎么讲圣经哈。所以我们也不是学知识，说我们学多少圣经的知识，学的学。从圣经里面得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学到以色列的历史。然后我们呢，学圣经的目的呢，是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么，圣经，所以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它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一本书。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说，通过参加读经班，大家自己读圣经，然后呢，你自己来思考，你从神的话语中你得到造就。那比如就像这个，我们已经都背过很多次了，对吧？这段经文，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你每一次你更深入的思想的时候，你就会有新的得着。比如说，就像这里面说，圣经它可以教训，教训呢就是说告诉我们说生活的原则，然后呢它督责，督责呢就是说你没有照着这个原则去做的时候，它会督促你，让你去做。然后如果你没有照着去做错了的时候，它会让你能够再回到正路上来。这叫使人归正。那我看这个教导人学艺，好像在逻辑上和前面，你看教训是先给你个原则，然后督责呢是说让你照着去做，然后使人归正呢你做错了再让你回来。那么教导人学艺好像又从头又回来了，在逻辑上好像不是按照顺序下来的，对吧？所以那就你就可以去想一想，什么叫学艺？什么叫学呢？我想我们大家，我们大陆的也有来自大陆的，有来自台湾的哈。我不知道你们国文课本里边有没有一本书叫《劝学篇》，就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那篇课文哈，学不可以已，就是说你学习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停止的，一定要学下去。那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就是要反复不断的学。好像这段经文我们都能背下来，但是你仔细思想，你还是会有得着。那教导人学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单纯的把这个"学"字拿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学知识，一种是学什么呢？就学技艺。学技艺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做学徒，做学徒就会耳提面命的照着去练习，那这个叫学。所以我们把"学"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学习，学习，学习的"习"是什么呢？习是什么意思？练习哈，那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个习是练习吗？还是复习？这个习也有两个意思哈，一个就复习，就是说你原来学过的知识，你再重学一遍，叫复习。另外一个习呢，就是练习，就是什么意思呢？是你照着去做。所以你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你的快乐是什么呢？ 谢谢哈，所以就是说，他不是说你以前读过的课本，你现在再读一遍，你会很快乐，会很快乐吗？一般我们读过的课本，毕业了以后，甚至这个考试考完了以后，这课本就放一边了，再也不看它了。那这个不断的快乐的产生是说，你能照着这个本上的知识能把它做出来，然后你不断的对它加深对它的理解和体会，所以。在这个里边，教导人学艺，这个学呢，指的是不断的照着去做。那所以这样呢，才对你是有益的。所以前面呢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后面呢是你要照着去做。所以这个从逻辑上呢，你从这个角度看，它就是对前面的一个递进。那然后他说，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完全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在理论上要把你装备完全吗？有这层意思，就是你把圣经所要讲的道理你都读过，你就知道。但是更重要的呢，他这个是讲到你在生活上要成圣。所以这个学义呢，就是说它原文直译哈，学义的学义，如果原文直译呢是训练。成训练行义的意思，就是训练你去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是。然后完全的意思呢，是说，完全的、有能力的、熟练的、能够应付一切所需要的，就是足以胜任。足以胜任什么呢？足以胜任神所让我们去行的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意义。所以你看这个经文，虽然我们都能背下来，你仔细去想，你还会有不同的得着。我盼望我们大家回去自己也去想一想啊，然后看看你从这段经文，你能有什么新的体会。这好，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摩西五经，第一本书是什么书？创世纪主题是创造与救赎啊。第二本书呢？第二本书就出埃及了，对吧？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做神的子民。OK，那第三本书呢？立位记，立位记是什么？主题是什么？如何亲近神？第四本书呢？民数记，民数记的主题呢？旷野漂流啊。第五本书，申命记，申命记的主题是从神爱的命令。好，那其实这个，如果我们说这五卷书的主题呢？摩西五经五本书，主题是什么？我们可以自己想啊，你其实你读完了以后，你可以自己，你可以给他自己定个主题。那我给他定的主题还是做神的子民啊。这五卷书合在一起，还是告诉我们怎么做神的子民。那我们来看一下，再复习一下民数记的主题。所以刚才我们说民，刚才我们说民数记的主题是旷野的漂流。可是它仅仅是记录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历史吗？我们是不是从中看到做神子民的过程？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主题归纳为做神的子民。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在民数记里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说，神如何对待他的子民，就是神会通过诫命、律例、典章来告诉他的子民。当怎样行？那我们在民数记里头也看到许许多多非常详细的规定，对吧？就和出埃及记一样，就和出埃及记、立位记一样，有许多规定是特别详细的。那这是一方面，做神的子民；一方面，从神的角度，神是用诫命、律例、典章来告诉神的子民，你们当怎样行。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 他们如何做神的子民，他们如何的子民呢？这个我们就看到很多是他们在做神的子民的过程中，他们的经历。那这个经历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已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读了三十，应该读到30章，33章。那我们应该，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看到，我们还记得的，印象最深的那几个故事，对吧？那这里边看，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一，在民数记，我们就首先我们看到百姓对神的态度，就是这个就这就是从他们离开西乃山开始嘛，我们就看那些故事，我们就知道，在加底斯他们背叛神，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和神的关系，他们不信任神，他们背叛神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是百姓的问题，然后我们看到他们的领袖的问题，对吧？我们看到。米利暗和亚伦对待摩西的问题，然后我们看到可拉一党250个首领对待摩西的问题，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些百姓转到那个转回到加提斯以后，仍然去抱怨神，就是百姓对神的和神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这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漂流。让我们看到一些做神的子民过程中，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那新约说旧约是我们的鉴戒，所以当我们在新约做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也仍然会遇到各样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他们的出现的问题可能也会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做神的子民，也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对待神？如何对待神的命令？我们如何在，教会里边对待领袖的问题，然后领袖之间的问题，然后我们百姓对待神的问题，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功课。民数记呢，这里边有一句话啊，说按照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日一年定一日，所以我们常常说以色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这40年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边说一年定一日，因为他们窥探那第40天，然后他们背叛神，所以呢，神就说你们要在旷野担当罪孽40年。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担当他们的罪孽。那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大纲。那民数记呢，基本上我们是把它分成三部分的内容。三部分内容是按地点分的。那在西乃山，第一段是在西乃山，第二段在加底斯，第三段在摩亚平原。在西乃山做了什么？在西乃山里头颁布了。律，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建造会幕哈。但是在民数记里头，西乃山，颁布了许多，也是神给了他们很多吩咐，告诉他们怎么样扎营，怎么样行军，怎么样打仗，也是在为他们进迦南的在旷野上行走的时候做预备。那这是西乃山，然后在加底斯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加底斯这个地方，他们去窥探那个地，然后窥探回来以后，他们做出来的一个决定，背叛了神，结果他们就在旷野漂流40年，这、就是在加底斯。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到在摩亚平原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半支派要留在。河东地，还有呢？先知巴兰嘛，这个故事，对吧？这是在摩亚平原，因为他们到了摩亚平原，然后摩亚王担心以色列人会来攻击他们，所以他找了先知巴兰。所以这个是在摩亚平原发生的故事。 这是按照这个大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复习一下我们具体的内容。在西乃山的时候，我们看在第一章里边呢是组建军队，神是告诉他们数点人数，然后怎么建立这个军队。第二章就让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扎营。第三章、第四章呢就是组建服事的团队，就是告诉立位人要做什么。然后第五章让预备他们怎么样处理几种人际关系，在行军开始行军的时候。然后第六章呢是拿细耳人，就是给其他人也有服事的机会。第七章是会幕前的奉献，第八章仍然是组建服事的团队，然后第九章告诉他们过逾越节，告诉他们怎么样起行，怎么样安营，然后怎么行军，怎么打仗，第十章吹号，然后起行的顺序。所以这个在西奈山，我如果我们看的话，西奈山做了什么呢？是神借着律例、典章、诫命给神的子民以指引，这是做神的子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从神来的，对吧？那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到了加底斯。加底斯，我们看见，11章的时候，他们就在路上发怨言，那这是神的百姓和神的关系，怎么对待神？然后到12章的时候就谈到毁谤摩西这件事情，就是米迪安和亚伦，领袖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到13章、14章就是他们窥探迦南地，然后，探子回来以后，百姓就发怨言，他们就背叛神啊，因为他们背叛到什么程度？他们甚至要准备用石头把主张进迦南的人打死。那里边没有具体提是要打死迦勒还约书亚，还是要打死亚伦和摩西，但是他们准备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所以神才让他们说，按40天，然后变成40年，他们在旷野漂流。15章就是条例的一个补充，怎么样献祭？那这仍然是神对神子民的指引。然后接下来16章、17章就讲到可拉伊党的叛变。可拉伊党的叛变其实也是很严重啊，他们就不听摩西的命令，就我们不上去。不听摩西的了，接下来这个18章、19章仍然是讲到神的指引，到20章就是再到加底斯，他们继续争闹，百姓发怨言。那么到了我们今天看的内容呢，21章。然后就讲到了22章到24章，讲到巴兰，也讲到实庭所发生的淫乱的事情，然后第二次数点人数，接下来又是一些神对百姓的指引，一些律例条例，接下来就讲到刚才提到的哈，河东二支派。他们要留在河东，他们取了河东地以后要留在河东，这是在摩亚平原发生的故事。后面还有几章的内容，所以我们从这里边看，我们看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可以就从做神的子民这个角度来看。那有些条例，你说这些条例，比如我们今天会看到的一些条例，就是比如各个节的时候献祭怎么献，那我们献祭，我们现在已经不献祭了，那我们，所以那些条例呢，我们知道有这些条例就可以了。那我们重点是要知道说，神对他的子民的生活是有详详细细的指引的，并不是说神的百姓不知道怎么做。那这是我们看的一个重点，做神的子民。另外一个重点呢，我们就看神的子民如何在神的指引下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会看到遇到很多问题，然后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得到哪些见解。来帮助我们现在如何做好神的子民，这就是，我们现在来读民数记，读这些旧约书的，对我们的一个角度吧，可以对我们有帮助。那我们就从把刚才这些内容呢，从这个 地图上再来看一下。所以，如果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把整本整个摩西五经啊都放在这个地图看，那我们就先从几个重要的地点来看，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神在这里颁布了律法，然后以色列人在这里建了会幕。当然，这个颁布律法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呢，就包括了出埃及记，包括了立位记，也包括了民数记，对吧？民数记前十章也是在讲了很多的律法，然后他们再出发。那出发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出了事情，主要就是说他们窥探迦南地以后。神让他们40天变成40年在旷野漂流，因为他们背叛了神。那接下来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旷野那个寻的旷野，他们就在旷野转圈了。这一转转到40年以后，又回到加底斯巴尼亚，然后从加底斯巴尼亚开始往摩亚平原，往摩亚地走。那么在摩亚平原的时候。他们刚到摩亚平原的时候，就发生了巴兰的事件，然后巴兰的事件结束以后，他们就占领了这个，虽然是摩亚平原，但是他们占领的地方呢是，巴山王和亚摩利王的地方，所以他们把那个地方夺下来以后呢，就河东二支派他们就想留在那里，就有河东二支派的故事，所以这个是。三个主要的地点，一个是西奈山，一个是加底斯巴尼亚，一个是摩亚平原。然后我们看这张图呢，是他们窥探迦南地的40天的经历。他们是从最底下加底斯开始，一直往上走，走到最北边叫哈马口。那他们上去再回来，用了40天。那这个是他们在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可以了解一下他们。这是民数记里边告诉我们说，他们从加底斯这个地方是如何到的摩亚平原这个地方。那当他们40年以后再到加底斯以后，他们从加底斯出发，然后走到赫尔山这个地方呢，亚伦就死了。那就是第40年5月初1日，然后亚伦死了以后，他们就往下走，往红海的路上走，所以在走的过程中，因为他们还是在旷野，他们并没有直接就往摩亚平原去，他们是往下走了，是往下走的目的呢，是为了绕过以东地，所以当他们绕的时候，还继续进旷野的时候又有百姓的抱怨，所以这次的抱怨，我们知道那个是火蛇和铜蛇的故事。那他们从这个下面往摩亚平原走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有一条很好走的路，那个路呢叫国王大道，但是这个路呢要穿过以东，穿过摩亚，穿过亚门。但是神告诉他们说呢，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和雅各是兄弟，所以你们不能去攻击他们。你们也不能攻击摩亚人，也不能攻击亚门人，因为摩亚和亚门这，以东摩亚和亚门这个地方都是神赐给，以东是赐给以扫的后代的，摩亚和亚门是赐给罗德的后代的，所以神呢说你们不能去攻击他们，所以他们要绕行。所以在以东的外边，摩亚的外面，亚门的外边，他们绕行上去，绕行上面到，巴山王和亚摩利王的地方。但是这个，其实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摩亚和亚门的，但是被巴山王和亚摩利王给占了。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让他们把地让开，让他们进迦南。但是当这个巴山王和亚美王拒绝的时候，神就说：“那这个地我就给你们。”所以他们就攻击巴山王和亚美王，以色列人就打败了巴山王和亚美王，就把这两块地，这块地就夺下来了。夺下来以后，所以发生在摩亚平原的故事呢，就是只发生在这个地方。 夺下来以后，因为这块地肥沃，所以呢，就有两个支派想留在这里，这是我们今天会看的内容。那这样大概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他们的地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从22章开始看，22章首先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巴兰这个人。巴兰呢，我们讲义里说巴兰是一个国际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巴兰。巴兰住在哪里呢？第五节说，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铎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找巴兰来说。所以巴兰他住在他的本乡。那刚才我们那个图呢，只是还太小哈。如果再往上去，比铎这个地方是在大河，大河是在很北边了，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这个大河就是，今天没有那个图，所以它是很远的，往北边很远的地方。那么，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去找他呢？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这个摩亚王巴勒他都看见了，他就害怕以色列的民，所以呢，他就。想把这个巴兰请来，请巴兰呢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他知道，靠武力可能他打不过这个以色列民，因为这个巴山王和那个亚摩利王是，他们是很高大的民，对吧？那他们都败在以色列民的手下，所以这个摩亚王他就很害怕，他就想请巴勒来咒诅。那么再按照当时呢，巴勒。如果他咒诅了哪个民，哪个民就会失败在他们，就不会跟他们作战的时候就不会胜过他们摩亚人，所以他叫请巴兰来。那么巴兰在彼得后书里面提到说，巴兰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这个因为这边用了3章的篇幅来讲巴兰的故事，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巴兰？一个问题是说，巴兰他为利奔走，但是巴兰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不知道。我们读了这个巴兰的故事以后，你对巴兰怎么认识？巴兰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巴兰到底是不是先知？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为利奔走的先知，贪爱不义之工价。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现在的意义哈。我们来看一下，仔细的来看一下巴兰这个人。那圣经里边有很多篇里边讲到巴兰，旧约也提到，新约也提到，那么我们分几部分来看这个巴兰啊。第一呢，就讲到说巴兰这个人，巴兰这个人呢，在那个时候他咒诅以色列民，这是巴兰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我们看《申命记》和《尼希米记》里都提到这个巴兰，就是摩亚人雇了巴兰咒诅以色列民。第二件事情呢，是巴兰虽然咒诅想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呢使那个巴兰的咒诅变为祝福。那么我们看到《申命记》和《约书亚记》里都提到说，神不肯听从巴兰，使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解读哈。所以我们待会儿往下看的时候，看巴兰所讲的那些话。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会有巴兰这件事情呢？弥迦书6章5节说：“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实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 我们要从这件事情上看到神公义的作为。那神公义的作为表现在哪里呢？神所应许的一定成就，让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也让我们相信神，因为这里涉及到以色列民，神如何对待他的子民的问题。所以我们重点呢，我们要从神公义的作为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巴兰这个故事。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圣经里边对巴兰的有两个定义，一个定义呢是说术士巴兰，这个在约书亚记里边说，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所以我们后面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就看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把巴兰杀了，那他们杀巴兰的时候，他的给他的定位已经不是先知了，是吧？是术士。为什么？他从先知变成术士。那我们就会看读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答案。那彼得后书里面说呢，给巴兰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说巴兰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巴兰还有一个定义，我们他是先知，但是这个先知呢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这个对我们就有很大的提醒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经文讲到假先知，那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从巴兰的故事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有假先知这件事情，那犹大书里是提到说呢，他们有祸了，然后提到了几个人啊，提到了一个该隐的道路，提到了巴兰的错谬，然后提到了可拉的背叛。那该隐的道路指的是什么呢？创世纪里我们学过该隐的故事，该隐他是不把神当作神。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当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耶和华来找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其实神已经知道亚伯被他杀了，对吧？所以才来问他。那神是想让他悔改，但是我们读到那个的时候，我们看到该隐是怎么对待神？我是看守他的吗？该隐对待神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该隐的道路，这也是告诉我们做神子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敬畏神，这是第一点。然后巴兰的错谬在哪里呢？巴兰的错谬就是贪爱不义之工价，巴兰是贪爱钱财，所以做神的子民，我们也不能像巴兰那样效法那个贪爱钱财。当然，这个巴兰给我们的借鉴呢，巴兰他是先知。他是奉神的差遣做事情的人，但是呢，他贪爱工价，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然后最后一个是可拉在背叛中灭亡，可拉的背叛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就是不听从神仆人的命令，然后背叛神。其实他背叛摩西就是背叛神嘛，不听摩西的就是不听神的。所以这个是犹大叔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总结，告诉我说。其实这也是说做神子民有三件要注意的事情，对吧？然后启示录里边呢是说有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这个巴兰的教训呢是指什么呢？是指后来巴兰为什么变成术士了呢？是巴兰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就是他给巴勒出主意，让巴勒呢。带着这些米甸人和摩亚人去跟以色列人行奸淫，然后以色列人因为行淫乱得罪神，被神所惩罚。这里边就提到说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这是巴兰的教训。记住，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就会看到说巴兰的故事里边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等一下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虽然故事，读起来的时候是很生动的，就像一幕剧一样，你会看到那个画面非常栩栩如生的画面放在你的面前， 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件事情呢，要学到一些功课。那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个故事呢，就是摩亚王招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结果呢，因为神的保守，巴兰的咒诅变成了祝福。啊，这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那巴兰给我们有什么教训？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些重点。所以，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哈，因为它的意义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看到说，神的旨意和神的许可，就是我们会看到说，一开始，神是说巴兰你不许去，然后巴兰第二次去向神去求问的时候呢，然后神就说你可以去。那我们会看到说这里边是有些区别，虽然神让他去了，但是神还是要借着天使来警告他，这样才能巴兰才会让巴兰把咒诅说想说出来的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所以我们就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注意到的事情就是说，如何对待神的旨意和神的许可。等一下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再看啊。然后我们也会看到说神的工具和神的仆人。那这个是说，巴兰不顺服神，但是呢，神借着驴来说话，就是神可以兴起各样的环境来提醒神的子民当如何行。那这也是我们可以从这段故事中所得到的一些原则。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经文。经文呢，首先就是摩亚王把巴兰招来，招来以后呢，为什么招巴兰来呢？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第六节说，因为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呢，我就可以得胜了，把他们赶出此地。为什么摩亚王会这么做呢？他说，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是咒福，谁就受咒诅。所以这是巴兰有这种声望啊，所以才不远千里去把巴兰请来，给了巴兰很多的钱，这不是挂金对吧？然后就巴兰就到了，摩雅的使臣到了巴兰那里住下，把钱给了他，然后就告诉了请他的目的。就是要咒诅以色列民，然后神就对巴兰的反应，我们看刚才我们说神的许可、神的旨意和神的许可，那么第八节就是说巴兰的反应呢，是说你们今夜在我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我们从这句话我们看出来这是什么？这是巴兰。从他的话里边来讲，他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一个先知，对吧？他要照神的旨意来做。他做事情的时候，他要照着耶和华所晓谕他的来回答他。那么神呢？12节神就告诉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所以巴兰呢就对巴勒说：“使臣说，你们回去吧，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所以巴兰就没有和他们去。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这个巴兰还是像个先知，对吧？神让他不让他去，他就不去了。但是呢，摩亚王他不行，他的问题没解决，所以摩亚王又派了更多的人，派了更高级别的使臣，拿了更多的金钱，来找第二次再来找巴兰。那么再来的时候，巴兰的回答。我们看18节，巴兰怎么回答呢？巴兰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哎，这还是表现出像神的先知的样，对吧？ 但是呢，他就有一点变化。他说：“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其实神原来都对他说了，那你要坚持住，说神已经告诉我了，不能跟你们去，你们回去吧。给我，就像前面说，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跟你们去。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呢，因为钱很多，所以说巴兰是太爱工价了嘛。巴兰就说：“那我再听听神对我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边就期待说，神是不是能改变心意，告诉我可以去？那所以当夜的时候，神临到巴兰，神明白巴兰这个意思，对吧？神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但是神给他有一个条件，说只要你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那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是神许可巴兰去了。那，但是神的条件呢是说，只要你遵行我对你说的话。神对他说的话什么呢？神前面说不可咒诅那民，那民是蒙福的。所以，神是让巴兰坚持到这个原则。那这里边就有个矛盾了。那你说巴兰拿了人的钱。去了以后，完了又照着神的话去说的话，如果这个先知他要是真想，真要是按照这个说，遵行神所说的话，他就没法去了，对吧？你拿了钱你去了，即使神让你去了，去了以后你又不能咒诅，你只能说祝福的话，那你去了以后，摩亚王会答应你吗？你这么做？拿了人的钱不替人办事儿，但是这个巴兰的心哈，我们从这里看到巴兰的心已经变了。所以为什么后面会发生这个驴的事情？就是巴兰的心，他虽然他去了，神也告诉他了，说要按照神遵行神的话，巴兰的心已经不想遵行神的话。如果他要想遵行神的话，他就不能去，去了他做不了事情嘛。但是他既然他现在还是执意的要去。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已经不想把神的话去遵行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有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下面这段，为什么会有下面这段驴说话的一段故事呢？就是因为神要扭转巴兰的心。那么这段就非常有意思哈，巴兰早晨就起来，背上驴就走。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因他去就发了怒。其实我们读的时候会有点问题啊，神允许他去了，既然允许他去了，为什么还发怒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巴兰去的时候，他的那个心思已经不想遵守神的话了，所以神才发怒，所以神才兴起的使者，在路上做了下面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巴兰三次的打驴，第一次呢，驴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驴就从路上跨进田间，然后不在路上走了，所以巴兰就打驴，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在葡萄园的窄路上呢，因为驴看见了这个神的使者，驴就往墙边靠，就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就又打驴。那第三次呢，就根本就没有地方可去了，驴就卧下了，就不走了。那巴兰再一次的发怒，用杖打驴，三次打驴之后，神叫驴开口，28节，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其实驴说的话也挺有意思的啊。我们看这里边，驴呢，驴第一个呢，驴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三次？第二个呢，驴说，我不是你从小到今日所骑的驴吗？第三个驴说：“我素常向你行过这样的事吗？”巴兰说：“没有。”这个驴问完了以后，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所以驴问巴兰说：“你？”驴问巴兰说：“为什么打我？我从来我都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对吧？”所以。说明什么？说明这个， 神就是想借着驴的启示和让巴兰的眼目明亮，来让巴兰知道神的心意是说，巴兰即使他到了那个地方去，他也只能说神的话，不可以咒诅以色列民。所以刚才我们看的经文说，神不允许巴兰咒诅以色列民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会再往后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巴兰到了那里去怎么做。因为巴兰看到了以后，这个神的使者呢，也接下来神的使者也对巴兰说话啊，说你为何三次打你的驴？然后巴兰呢就明白了神的意思，说我有罪了。然后神的使者呢就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前面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就是不可咒诅那民。所以这三次的挫折，三次的打驴就是警告，因为耶和华的使者是带着刀站在前面的。那么所以巴兰去了以后呢，就有三次的祝福。我们就不能再详细一点看了哈。那第一次呢，就是他就筑了，七座坛，然后在每个坛上都献祭。那么他筑了坛以后呢，神就迎接巴兰哈。我们看到三次都是神迎接巴兰，所以我们其实从这里边我们也看到说巴兰是不是神的先知？因为巴兰是先知啊。那我们看他后面说的这些话。他后面说的这些话都是，申命记里还专门讲到先知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到底先知代表着什么，什么意思。然后，当我们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还会讲到先知的事情，就是什么叫先知，先知都做什么。那么，在后面巴兰这三次发言，三次在讲话的时候讲的都是祝福以色列民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三次都临到巴兰，迎见巴兰，向巴兰说话，所以巴兰呢说的就是符合神心意的话，按照神的旨意说话，这就是先知的定义啊。先知的定义是说，传达神话语的人是神的先知，所以巴兰呢，他这三次就是在传达神的话语。那么，因为神告诉他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说。”那第一次呢，他就祝福说：“这以色列民是独居的民啊，伯克也在万民之中。”然后什么，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啊，第一次他没有咒诅祝福，然后巴勒就显然摩亚王就不满意嘛，然后就第二次再筑坛再献祭，那上了更高一点的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营地。那第二次呢，仍然是。神临到巴兰，告诉巴兰要如此说，所以巴兰呢仍然去祝福以色列民。那第三次呢，就上了更高的山，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他们的那个营地。那仍然是到第三次的时候呢，巴兰就不像前两次了，就面对着旷野，然后神的灵临到了巴兰的身上，所以巴兰第三次呢提起这个诗歌，我们看到。仍然是在祝福。那么三次以后，这个摩亚王就生气了，就是我请你来，给了你这么多的财物，然后你三次为他们祝福。我想给你尊荣，你不要。然后巴勒呢回答就是说，我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所以这就是经过了驴子的事件以后。巴兰彻底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就在，摩亚王的面前，他就没有再敢咒诅以色列民。但是最后呢，24章的最后呢，巴兰又提起了一个诗歌，那这个诗歌呢是一个预言，所以我们知道先知也会发预言，所以这个后来巴兰也发了一个预言，就是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行于以色列，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必得以东地为基业，得仇敌的希尔为基业。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这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后来的事情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个巴兰也传达了神的旨意，也 做了预言，所以到这个时候他还可以是先知，但是是说他爱不义之驾，他爱公驾的先知，但是到后来到二十五章的以后呢，他就变了，他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来看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呢就是比尔事件，比尔事件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的时候，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那这个行起淫乱的原因呢，就是巴兰没有按照摩押王的要求去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呢，他私底下给摩押王出了个主意，就说你们可以和他行淫乱，行淫乱以后就会败坏这个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行了淫乱以后就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呢，这个间接的就可以让，就可以免去摩押王这个担心，以色列民他打不过以色列民这件事情，就让神的百姓失败，所以这个他们就在这个实亭这个地方就行起淫乱来。所以这个淫乱呢，首先是从肉体的淫乱开始，就是摩押的女子与这个神的子民与以色列人行淫乱。那么他们在肉体上行淫乱以后呢，他们也在属灵上，因为他们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这个第三节说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假神，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这里边，神的愤怒发作，然后神一开始呢，并没有行瘟疫，神的怒气呢，神是告诉摩西说，你把百姓中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就是说你要把族长杀掉，这些领头的族长，这些领袖，把他们杀掉，然后挂在木头上，就警示这些百姓。神的怒气就可以消掉，但是这个摩西其实在这里也算犯了一个错误啊。摩西呢是说，摩西的处理方法呢是说，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杀了。他就针对的是那些人，犯奸淫那些人，而没有杀那些族长。但是其实我们后来看是那些族长领头啊，所以。神的愤怒临到呢，他们就有瘟疫，行在他们中间。那么，这个瘟疫呢，所以第六节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在会幕前哭泣。为什么哭泣呢？因为瘟疫没有止住。虽然他们杀了一些和巴利比尔联合的人，但是瘟疫并没有止住。后来怎么止住了呢？后来止住是因为有一个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亚伦以后，以利亚撒是大祭司啊。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他把这两个人杀了，瘟疫才止住，耶和华的怒气才消除。所以这个第十节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其实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前段时间一个很大的新闻哈，关于这个美南基金会的，就是他们对于领袖来说可能会有另眼看待啊，就是领袖犯了错，他们会有包庇。其实神这里面告诉说，领袖犯了罪就要把领袖给杀掉，但是他们这里面这个瘟疫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为这些领袖做一些遮掩，不愿意直接直面他们的问题。那这是二十五章，这个结果呢是遭瘟疫死的有24000，就是应该是死人最多的一次。这里边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死的这两个人哈，圣经里面还特意给他做了一个交代。那这个是一个人呢叫新利，另一个人呢叫撒路。新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 所以为什么提到说这里边，神要摩西处理这些族长，就是因为他们族长带头行淫乱，问题就很严重。接下来呢，26章就第二次数点人数。我们就看，第二次数点人数，我们就看一下哈，第12节讲到西缅的支派。西缅的支派这里讲的很，就是每一个支派讲的都很详细哈，就是宗族的领袖、族长。那么这里讲到说有尼姆利族的，有雅敏族的，有雅金族的，有谢拉族的，有扫罗族的，但是呢，没有撒鲁族，也没有辛利族，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族长带领这一族的人，杀掉了很多就是他们的人。那我们看这个人数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第一章的人数和26章人数的变化最大的就是西缅支派，从59000人变成了22000人，说明这个领袖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是很大的哈。族长带头淫乱。下面的人也就跟着淫乱，这是26章。然后我们的讲义就跳到31章了哈。但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些内容。27章呢，讲到了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得地，因为当时呢，他们后来就开始分地的时候呢，是按照男丁来分的，因为他们现在。这不是数点人数吗？数点人数的一个目的呢，是说数点是作战的人数；另一个目的呢，就是说，等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是按照人数来分的。那么人数按人数分地呢，是按照男丁来分的。所以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西罗非哈呢，他们这个族的人呢，没有兄弟，只有姐妹。那如果他们只按照兄弟男丁的人数来分的话，他们就没有地。他们没有地的话，他们这一族就没有产业了，没有产业，这一族将来就没有了。那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这个族这个能生存下去，能够就是12个支派不能最后少了一个支派，对吧？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提出来这件事情，然后摩西呢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可以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这样，这个产业就不会消失。那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的问题，就是女儿也可以得产业。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件事情呢，是约书亚被选为摩西的继承人。那到27章12节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上这亚伯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你以色列人的地。”13节说：“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这什么意思？就告诉摩西说你的结局到了啊，其实摩西五经到这里就是结尾了，因为神告诉他以后，说你上山，你上这个山去看，你可以在山上看一看迦南地，是要我给以色列人的。你看完了以后，你就要归到你列祖那里了，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120岁对吧？亚伦是123岁。亚伦是40年正月5月初一的时候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到11月了，所以摩西也是在出埃及40年的时候死的，所以这摩西已经就神就已经告诉他的结局了哈。但是神也说这个原因哈，说你为什么死，就是因为你不能进迦南地。那么我们看摩西的反应哈，摩西对1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所以摩西在神的家敬宗啊。当这个我们查经的时候有分享的时候有分享的这段哈，就是说，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死了，可是摩西并没有说。哎，我死了，会怎么样？或者说我怎么样？摩西想到的是说，我死了，神的百姓怎么办？求神给他立一个引导他们的人。所以 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按例认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然后后面摩西就按例了约书亚。接下来呢，就讲到了一些献祭的方法。那这些献祭的方法，我们只要知道说，不管怎么详细啊，其实我们也不用记太多。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给他的子民有非常详细的指引，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那从28章到29章，讲各种节的时候怎么献祭。其实许愿的条例呢，也是神给他子民的一个指引。许愿的条例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30章，时间到了，我们就把30章也留在后面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借着摩西五经，借着民数记，我们来学习如何做神的子民。盼望主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知道我们学习这些经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做神的子民。愿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经历都成为我们的鉴戒，让我们可以敬畏神，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也承受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赐福我们。这个学习你话语的这个班机，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